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，更多资源请登录日语狂听。
上一回我们讲到，在洪武十五年，也就是公元1382年的八月，一个人去世了。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对于朱元璋来说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，因为这个去世的人就是马皇后。前边咱们讲过，这个马皇后嫁给朱元璋的时候，朱元璋还是郭子兴手下一个不起眼的偏将。那么在朱元璋后来被困就快饿死的情况下，马皇后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朱元璋送饭，真是夫妻情深呢。马皇后虽然是个女子，却颇有胆识。陈友谅进攻南京龙湾的时候，她捐助了自己所有的首饰去劳军，并且组织妇女为军队缝补衣物，鼓舞士气。后来呢，即使在大富大贵之后，她也保持了简朴的作风，不骄不奢，并且劝告朱元璋啊，不要忘记民间的疾苦。甚至在用人上呢，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曾经说过，愿得贤人共理天下，这句话呀被朱元璋引为至理名言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马皇后曾经阻止了朱元璋的很多恶行。你比如说，朱元璋当年要杀朱文正，马皇后就劝他说，朱文正是你的侄子，并且立有大功啊，请你不要杀他。朱元璋后来要杀李文忠，他也劝告他说，李文忠是你的外甥，也是你的养子，哎，就留他一命吧。后来朱元璋又要杀宋濂，马皇后是跪地相求啊，对朱元璋说，宋濂是太子的老师啊，老百姓家尚且尊师重道，那何况咱们帝王之家呢，要给全国人民做一个表率是不是。他就是这样用他的慈爱去关怀每一个他认识或者不认识的人，把他们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解救出来。马皇后比朱元璋更知道人命的可贵，在他病重以后，他自知难以医好，居然拒绝医生为他医治。朱元璋就问他了，说，皇后，为什么你不让医生给你诊病呢？马皇后的回答着实是让人感动啊。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，人的生死是由命运决定的，我呀现在到了该升天的时候了，求神拜佛都没有用，这个医生只能医病，他不能医命啊。如果你让医生给我治病，吃了药没有效果，那么陛下一定会降罪于医生，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。您听听，这是一个始终用自己爱心关心别人的人呢，即使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他还是这样做的。他在病榻上留下了给朱元璋的遗言，他说，愿陛下求贤纳谏，有始有终，愿子孙个个贤能，居民安居乐业，江山万年不朽。说完了这个遗言，马皇后是含笑而逝。朱元璋靠在马皇后的身边，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爱的女人，这个女人给了他无数的帮助，却从来没有向他索取过什么。他的一生就是这样度过的，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朱元璋的心现在早是比铁石更加坚硬。自从他的父母死了之后，不论多么绝望多么痛苦，他也很少掉眼泪，因为他知道哭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。但就在这个时刻，朱元璋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是放声大哭。因为只有痛哭才能够哀悼眼前的这个人，只有痛哭才能够发泄他心中极度的痛苦。因为朱元璋终于发现，眼前的人就是他的一切，是他的唯一。当年的马姑娘，那么一个平凡的女子， 在困难的岁月里，他没有嫌弃出身贫贱的朱元璋，而是跟随着他，为他奉献了自己的一切。无论环境多么险恶，情况多么复杂，他始终遵守了自己当年的诺言，那就是无论贵贱生死，永不相弃。在他的丈夫成为皇帝之后，他仍然以爱心待人，每当朱元璋举起屠刀的时候，他总是上前阻止。他用女性特有的母性和慈爱关怀和挽救了许多的人。虽然他最终没有能够把朱元璋这辆失控的车拉回轨道上，但他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事情。在今天，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。有道是：生如夏花，逝如冬雪，人生如此，何悔何怨。马皇后的死给了朱元璋巨大的打击，在这之后啊，朱元璋在错误与偏激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，直到他生命的终点。胡惟庸案件仍然在进行之中，不断的有人被抓，不断的有人被杀。李善长向朱元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，并接受了处罚，他侥幸逃脱了。但是朱元璋的性格决定了李善长必定不得善终。在我们讲述这些事情之前呢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朱元璋统治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况。什么群体呢？哎，就是官吏。看看这些官吏的生活是怎么样的。大家可能不太理解了，说做官这个职业，那任何时代都是金饭碗呀。但是在洪武年间呀，这个官员们的命运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惨。这有朋友说了，你这说的太过分了吧，当官的这生活还能惨呢？在朱元璋那个时代，这些官员们的生活还真是挺惨的，这个形容啊并不过分。您听我啊，来仔细的说说。我们先介绍一下明代的这个官员的品级。大家伙儿都知道一品那是最大的官，历朝历代都不乏一品的大员啊，他们威风凛凛，甚至连皇帝都要给他们几分面子。而在明朝，一品的文官几乎成为了传说中的人物啊，十分的罕见。自从取消了丞相制度以后，没了丞相了，朱元璋手下这个文官最高的级别就是各部最高的长官，那就是尚书。这个尚书呢是正二品的官，一品官不是没有，却只是一些虚职，比如太师、太保、太傅，哈哈，这是正一品，那是皇上的老师。还有少师、少傅、少保、太子太师、太子太傅、太子太保，这是从一品的官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宗人令、宗正、宗人、五军都督等职，也是一品官。但是这不是普通的文官能够得得到的。这些职位看上去十分的吸引人，却是很难得到的。如果不是立有什么特殊的功劳，比如说打天下，这个名额可不多，危险性又极大。再有就是救过皇帝的命，这难度也很高，而且机会特少。还有一种，那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了，把皇上摆在一边，他自己操纵朝政，那么这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。除此之外，能够熬到二品退休，这个已经是祖上烧了高香了。哎，二品就二品吧，文官们并不太在乎，反正无论几品也是要干活的。但是让他们感到极不公平的是，有那么一群人什么功劳都没有，却几乎个个都是一品。这些人是谁呀？哎，就是朱元璋的亲戚，所谓的皇亲国戚嘛。朱元璋自小贫困，父母死得早，对自己的亲戚那可谓是情深意长。您别看这个朱元璋又杀李文忠，又杀这个朱文正的，他对自己的儿女还有亲戚那确实也是待遇不薄。比如说他的那些儿子和女儿， 都被封为亲王和公主，品位都是一品。这个亲王的嫡子还是亲王，其他的儿子封为郡王，也受一品。更有甚者，连倒插门的驸马，这个女婿也是从一品。这可真让官员们都想不开了，自己十年寒窗奋斗一生，可能到头来只是个三四品的小官，而那些皇亲国戚呢，一出生就是一品二品的大官，真是读得好不如长得好。那比如说人家驸马长得好被招了女婿了，那么长得好又不如生得好，当然了这个女婿不如儿子这个官爵来的容易。好吧，放下出身咱们不说，算咱命不好没有生在帝王之家，但是让官员们更难受的还在后头。他们很快就发现朱元璋这个老板那是很小气的，他呀给官员们的工资那是少得可怜。到底是多少呢？一品大员一年是1044担米，往下呢就会递减，到了正七品的知县一年只有90担米。我们就拿知县做个例子来说吧，管理一个县的县官，他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只有7.5担米。请注意啊，这些收入他是要拿去养活老婆孩子还有一大批人的。这个明代的知县和今天的县长不一样，那年头知县还兼任着很多的职务，他既是县长还是这个县里的法院院长、检察院的检察长、财政局长、税务局长、工商局长、县施工大队的队长。一个知县他管这么多事情，那打赏下边的这个小官小吏那也是免不了的，要不然谁心甘情愿的给他干活啊。哎，他的手下还有一大堆的长随，您比如说有看门的、签稿的、还有发审的、执堂的、用印的等等等等，这些人呢都是知县的签押房里的办公人员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县里的重要部门呢，知县还都得派人去看着，再加上知县自己带的厨师师爷，嚯，这一大帮子人可都是县官的手下。您看着人挺多挺威风的，这些人全都得要他养活，一个月只有7.5担米的俸禄，这帮子人就只好去喝西北风去了。那么另外呢，当官的还有迎来送往，逢年过节的到处走动，光靠那点俸禄那是远远不够的。可是就连这点俸禄也是打了折扣的，在洪武年间一到发工资的时候，知县呢就得找人提溜着米袋子去领自己的工资去，7.5担米嘛，哎呦，活像个要饭的。这还算是按时发，到了明成祖的时候就只能领到俸禄的1/10，其余的部分怎么发呢？发钞票。嘿，这个绝对不是开玩笑啊，那不是银两，是发纸币。明朝初年这个纸币通行全国，哎，按说给纸币也没什么，但是我们接着往下看就会发现问题了。在明成祖的时候，10贯钞可以换1担米，但是到了仁宗的时候要25贯钞才能换1担米。您说这俸禄是不是缩水了啊？这就是俗话说的通货膨胀。要是说到纸币的发行啊，还得从元朝说起。这个元朝很多事情办得很糟糕，但是这个纸币政策是相当的好。制定这个政策的人应该是很有水平的，他们的钞票政策深刻反映了经济规律的普遍适用性。元朝发行纸币是以金银为准备金的，如果没有金银就不发行纸币，而且发行是有定额的，持有纸币的人呢可以随时向朝廷兑换金银，这是典型的金银本位纸币发行制度。这个制度执行了很多年，但是到了朱元璋手里呢，这个仁兄对经济不大熟悉，看到元朝印钞票就可以流通，哎，他也印。问题是朱元璋一开始印就不停了，明朝初年每年的收入只有几万两银子，可发行的纸币却有好几千万。拿着一张纸上边印着5000两，那您就想当5000两用，这老百姓他不认呢。说实话，当官的真是挺可怜的， 这个俸禄已经很低了，还发一堆废纸，拿来当手纸还嫌硬呢。俗话说，人不能让尿憋死。于是乎，种种捞钱的花样就纷纷的出炉。这个官员们主要用的捞钱的方法有什么呢？啊，有两招，在这儿啊，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两招可以说是历史悠久，十分的有名。都什么呢？这第一招啊，叫折色火耗。大家伙儿可能听说过火耗这个词儿。当时啊，交赋税往往是交实物，比如谷物、丝织物等等。但是有的时候也改征银两和铜钱，而熔断碎银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损耗。你看，把这个碎银子给它拿火加热，熔了以后呢，熔成大的这个银锭，然后再上交国库。哎，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你要熔断，它就会出现一些这个消耗。官府呢，就用这个名义来征收多余的银两，这些多征收的赋税就被称为火耗。其实啊，到底有没有损耗，也只有官府自己知道。这不过是一个多收钱的借口而已。这一招可谓流传了几百年，长盛不衰，比明朝的历史还要长。一直到雍正时期，采用火耗归公的措施，这一招才从历史上消失了。话说回来，这一招是官府说了算，要征多少自己规定，执行当中实际操作技巧不算太高。可下一招就不一样了。这招叫什么呢？叫做林间劈胡。哎，这一招十分值得一提。这个老百姓啊，在那个时候交纳粮食，官府是要用胡来装的。这个胡啊，是一种盛粮食的容器。老百姓来交粮，把这个粮食都放到胡里头，再称重，来计算自己完成的粮食份额。按照规定啊，这个谷堆是要按照尖堆形装起来。会有一部分超出这个壶的这个上壁，哎，上头冒个尖儿。就在老百姓啊把粮食倒进去，以为自己已经交完公粮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这个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这收粮的官吏会用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，对准这个壶猛踹一脚。这个时候超出壶壁的那部分谷粒就会掉到地上，老百姓呢赶紧就去捡去。哎，这个时候官吏会大声叫喊，别捡别捡，那可是损耗，哎，说你呢还捡。这就叫林间劈胡，劈出来的部分就是所谓粮食运输中的损耗，这一部分粮食呢就成为了官吏的合法收入。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呀？只好是回家再拿粮食来补齐不足的分量。这一招最关键的就是踹胡的动作，我们把它比喻为那一踹的风情。咱们要知道，这一踹可是很有讲究的，官吏们为了这一踹苦练了很久。具体的方法有可能是先在自己家附近找棵树，从踹树开始，以树干不动，落叶纷纷为最高境界。当然了，也有某些人选择踹门练习，你一定要做到一脚踹开，如果超过两脚就是不合格，继续修炼。这种修炼对他们也有好处，那万一有一天不干活了，是吧，失业了，丢了官了，还可以转行去入户打劫去。开个玩笑啊，在交粮的这一天，官吏们做好准备，一旦这个壶已经装满了，冒尖儿了，他们就凝神屏气，闭目深思，然后是气沉丹田，大喝一声，部分人加上十米助跑，冲到这个壶前，拼命的一踹，不拼命不行，这踹下来的可都是自己的。如果踹下来的多呢，这些人就会哈哈大笑。那么老百姓呢，只能看着自己的粮食被这些官吏们生生的夺走。请大家伙注意啊，刚才我们说的这两招，那是封建社会里最平常的官吏搜刮百姓的招数。明朝的很多名臣呢，比如三杨、李贤、徐阶、 张居正等人都是靠这两招的收益养活自己的，而后来的皇帝呢，也认可这些作为合法的收入。您说这老百姓他上哪说理去呀？虽然朱元璋的工资政策对这些行为的泛滥负有一定的责任，但这并不能够成为贪污行为的借口，内因才是决定性的因素，官员们还是应该从自身上去找找原因。那么大家伙可能会问了，在当时就没有不贪这些便宜的人吗？我们呀，在这儿回答大家，确实有这样的人，但是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代价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讲。